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9月10号星期六上午10点17分，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呢正好是恰逢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也是中秋节啊，在这里首先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好像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啊，我们应该谈一些比较团圆的话题，但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题呢，先听听是什么关键词吧。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家境相差太大的恋情和婚姻该如何来经营。好像适合不太适合在这个中秋节啊，应该团圆的日子聊的话题。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今天节目的这个直播吧，也是带去，还是我之前经常说的一句话，给大家带去一些关于情感的思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几位情感观察员，他们已经坐在我的身旁。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君姐。
大家好，我是老朋友君姐了。
欢迎君姐到来啊。君姐接下来呢也很长一段时间，希望君姐呢能够在节目当中啊，这个能够跟我们一起来陪伴度过我们今年下半年的这个节目的这个过程，好吗，君姐？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一起思考。
另外一位，我们的小南，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南。
好，那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主持团队当中呢，又进入了一位新的情感观察员，今天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首先请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我叫高韵，然后今天也是中秋佳节，祝主持人和各位嘉宾以及收听广播的各位朋友们中秋节快乐。然后今天参加这个情感节目，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对如何经营感情的看法，谢谢。
好的，欢迎我们高韵来到我们的直播室。好，情感观察员的队伍进一步的壮大啊。好，刚才呢我们已经把今天的主题说出来了，家境相差太大的恋情和婚姻到底该如何的经营呢？其实婚姻是对人来说啊，是一生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中国自古呢，在说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啊，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的这种家庭啊，就会给自己的家里的这个子女就说，哎，我们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其实对于婚姻啊，家境的这样一个考量啊，自古以来就有之。但是呢，随着我们现在啊，就是对这种婚姻自由啊，我们提倡的是自由恋爱，但是对于家境的这样一个观察呢，在婚姻当中，它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存在，我们不可能绕过这样一个话题。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当家境悬殊的婚姻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去经营这段感情呢？所以今天当中我们一起来讨论啊。所以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抛向我们的这个三位嘉宾啊。刚才其实我说了，自古以来啊，我们中国人在面对这种婚嫁的时候啊，不论是男孩的家长还是女生的家长，都会说，哎，我们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提到这方面的话题。我首先真的是问一下各位，你们对各自啊，对门当户对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看呢？来请教一下。
我们现在对门当户对的看法，其实有两种层面的考虑。
好，比如说哪两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经济情况的，两家是否差不多相对持平，还有一种就是精神层面上的，就两家是否在这种到达三观的一致上是否是门当户对的。因为现在不是我们看网上也有好多就是遇到特别奇葩的那种，我觉得那种门当户对就是首先是三观上你是完全不能门当户对的，所以这种就是门当户对。就现在门当户对不在，我觉得原来可能考虑更多的是经济层面上的两家是否门当户对，但现在好像更多层面呢也说有考虑两家是否就特别在两个孩子的婚姻的时候，然后考虑两家对于相同的事情这种观点啊什么的是否能一致。我觉得这种考虑也会多一点，现在
多一点啊。这是俊姐的观察啊。那我说说我对这个门当户对这个考量啊。我觉得 其实我能够观察到的很多的这样一些这个有关于婚姻方面，特别对于这门当户对这个看法的时候啊，其实我所了解到的大家考这个思维的这个宽度啊，远不止经济方面这样一个评价，包括的有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啊，假如说有个家庭啊，父母呢相对来说是在仕途上比较顺畅的话，那么他对自己女儿的另外一方面，比如说他儿子或者女儿的婚姻另外一方面考虑的时候呢，哎，对方如果说也是在这个比如说在仕途上有一定建树的话，这是优先考虑的。很多家长啊，在类似的情况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的孩子要提到这么一点啊。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经济考量 ，OK， 没问题。经济考量的话呢，那比如说跟对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对这个比如说这个经济市场化啊，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不像我们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比如说找个体户还觉得挺另类。其实现在对于经济的考量，像君姐说的 OK， 是大家必须要考量这样的问题。还包括是什么呢？包括教育背景。比如说这个，我就遇到一个真实的案例，他父母呢就是男孩的父母啊，他是这个高知啊，父亲呢是南京大学的教授，母亲呢也是国内顶尖学府毕业的，然后后来呢也是在这个学术方面比较建树。他对儿子的这个提出的要求就是希望对方也一定是知识分子家庭，这个而且强调的非常厉害啊，这个就是说
明确了，
对对，就是知识层次、知识背景、学识背景也是一个考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成长的环境。那比如说像这个南京啊，在我观察很多南京的父母啊，就不排斥外地来的小伙子啊，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在地域上啊，就是在地域这个角度上，南京的包容度非常强。但是我观察到的，比如说到苏州这个城市，苏州虽然是也是个移民城市，但是很多的在苏州去讨生活的人，也就他们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感受，就是很难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圈子。哎，对，我们不能说他是排外，但是呢，就很难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圈子里去，这也是一个现实的考量。其实我所观察的不仅仅是只是比如说像这个经济方面这个维度，可能还有很多甚至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考量。那我请教一下高运还是小南，你们怎么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呢？
我认为的门当户对是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相同的成长环境，这样的话两个家庭也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也更能相互理解和包容。像我的家庭啊，因为我父母是体制内的，我目前在国企工作，所以我父母对我的择偶要求是希望找一个和我们家差不多的，就是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家庭，这样子啊，两个大家庭变成三个小家庭，这样子也可以更好的去相处和包容。
相对来说有更多的一些话题是这样的考量，对吧？对。其实你说到这的时候，我有个画面啊，就想出来。大家看过《你好，李焕英》对吧？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看完之后啊，我爱人就问我，他说这个，因为我的成长也是一家石油企业。啊，是一个国企。那么这个石油企业呢，就是炼油厂嘛，什么都有，托儿所、电影院、体育场，还包括像这个幼儿园，还包括这个小学都有，医院什么都有。这跟那个厂啊，包括厂里头经常搞一些什么体育比赛、排球比赛、篮球比赛，跟这个李焕英的这个电影当中的很多场景都是吻合的。但是我们俩成长环境完全不一样，就是他很好奇，他就一下子打开了话匣，都问了很多我成长的历程啊。这个你看，这就是不同家庭对一些具体细节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我觉得，我就这个家庭认为那就是应该相同的成长背景，但有的觉得呢，哎，互补一下不相同的也挺好。哎，对，这所以我就说，在摆在不同家庭的时候，他们的考量角度都是不一样的。小南呢？
我这边考虑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成长环境，还有就是一个三观
的问题。好的。我们这前两天，哎，我们前几期节目，小南你还记得吧，我们特别说过三观这个问题，对吧？
对。
你是认为你自己是比较看重三观这件事情的？
对的。
就是那你认为是一定是相对来要接近呢，还是说就是说有一个普遍的价值观，大家能有一个作为一个基础啊，我们其他的都可以磨合？ 从哪个角度？
我是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基础，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个体，不可能说三观完全一致。那在大体上三观能够有一个基础的话，那未来在遇到一些事情三观有碰撞的时候也比较能够好沟通，或者说有一个趋向性的一个指引吧。
你看啊，小南说的是三观比较接近，但是他基本上就没有考虑到现实当中我们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到底他究竟有什么样的差距。那么我就要追问一个问题，那你认为如果让你来选择的话，家境啊，两个家庭的家境如果悬殊比较大的话，你能接受吗？
悬殊有多大呢？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度在什么地方，我们这个其实不好去衡量。对，其实君姐刚才你在说到这个标准的时候，比如家境的时候，这个真的没有办法衡量。就算是我们就算是就是你要好的朋友，或者是从小发小，两家之间，就是你家里到底跟我有，就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判断出来，但是能够感觉得出来，包括你的消费的习惯，包括你的穿着啊，包括你的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这些能够间接的判断出来，但直接的去比较这个很难。所以小南这一点也是提到了一个问题，到底相差多大才叫，那这个呢你认为多大？
这个可能我这个还没有细细想过。
没有细细想过是吧？好的。
对，这个度还没有把握得很好。
那么其实我认为啊，就是我自己认为的一个价值判断的一个标准啊，同一个城市当中，那么可能啊，就是刚才更多的比如说我们成长的环境当中，这个很明显的可以有一个区分。这个呢到底家庭有家底有多厚，不是，是指就是两个家庭啊这种消费的模式，我们从这来判断。那么另外如果说不同地域的来的话呢，我们相对来说就可以从这个地域所处的这个环境来看，比如说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甚至四线、五线，这种判断呢大致上能够拎得出来。就比如说啊，就比如说你看我们南京相对来说比较开放，但是包容性也比较强，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苏北地区的人愿意到南京来落地生根啊，而且也可以获得很好的发展，包括像这种安徽甚至是西部一些省份啊，包括你看我们做广电的很多的同事啊，都是很多都是西北过来的啊。对，那么不同地域城市啊，这些人聚集到南京来，那么自然而然的从地域上面我们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划分，但不一定是绝对啊。所以我们说到这个门当户对啊，但是只是大家一个比较的理想的一个状态，也只是说我们这个希望能找个门当户对，但具体一些指标上我们没有办法拿数字来做一个衡量。但是呢我们现实当中说家境悬殊呢，好像也刚才我通过小南这个提问也没有特别明晰的说这个悬殊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也不可能有数字来进行一个量化。但是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婚后的婚姻生活当中，往往我们会发现两个家庭的家境啊，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也会非常的大。那么这个我们就要仔细的来讨论一下了，家境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吗？我们请教几位。
我觉得啊，家境这方面首先就是你本身恋情和婚姻的先主导的肯定是对方这个人，你先这个人你是觉得你认可的，你能谈下去的，我们才考虑家境这个问题。那如果说这个人你一开始其实是先看家境再来看这个人的话，我觉得这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就还有就是我们谈这个家境和门当户对的前提都是你这个对方跟你是合拍的，或者是你觉得跟他有发展的可能，那你再考虑家境这一步。那家境可能的确就同样的阶层的家境其实也会有千差万别的区别。 对不对？那比如说一样的家庭，有的家庭可能就我们恩格尔系数比较高，我们家比较注意吃，可能其他方面我可以不在意，穿着啊各方面打扮各方面可能不在意，可能对吃上面哎呀讲究点稍微。但是你可能同样阶层，哪怕同一个单位的，你也会有的家庭他发现哎他们家吃上面不是很在意，但是可能哎他会说衣服一定要买稍微好一点品质的，或者是要买一点什么包啊或什么的。你会发现两家这方面其实就是有价值，就是消费习惯的不一致。那如果就是说 我觉得如果是相同家境，只要他的消费习惯都没有出现很极端的问题，其实都不是会大问题。就比如说吃上面或者衣服上面会有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节俭的那种情况，就是说家头可能经过困难的时期啊，或是干什么的，现在家境不错，但经过困难时期他这种习惯或传统保留下来的话，那这个可能会成为你们以后建立两个小家庭的时候会在这方面会有摩擦，会有就是还有就是说教育背景不同，就是相同的家境但是教育背景不同，那可能我们举最现实的例子，我和我老公，那可能我从小上学的时候我妈妈会倾注比较多的心血，然后说女孩子要干什么，要出去补补课啊或干什么，有那可能对方他就是顺其自然上来的那种，就没有补课概念，那可能到我们在有下一代的时候教育观的时候，我们俩就会有无法调和的矛盾，谁也没有办法说服谁，然后但是也能互相尊重吧，你按你的来我按我的来，就这样子摆在一起，但是其实我还觉得最主要的是对方那个人，然后再来谈家境和门当户对这个事儿。
首先得要有一个人在一起，
对，
才能成为这个情感当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
你才能够有更多的一些考量，是吧？所以我们首先第一步先要进入恋情才行。好，小南，我看看小南和这个我们高韵啊，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我先补充一下，我抓到刚才君杰讲了两个细节，这个在我身边正好两个例子，我给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女性朋友。他就是从小家里头啊对吃从来没亏待过他，你知道他嘴刁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个他这个老父亲喜欢钓鱼，这个鱼呢钓上来之后都是养桶里，一定要养活的到家里吃，就是鱼死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做好了放到餐桌上啊，在我们看来好像没什么呀，他都能吃出来这个鱼不新鲜，所以他从小他说我爸爸对吃方面特别迁就我啊，真的是吃
讲特别在意，特别在
讲究到极致了。哎，他和他老公就是特别特别就提示一点，就是我不做饭，但是你必须要给我做好吃的。对啊，再说一个穿，其实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个男孩啊，一般男孩相对来说穿都比较随意，对吧？
不在意
，包括你看我今天也是穿个大 T 恤的，对吧？今天也没多少人啊，这其实正常职场上啊还是应该有一定的讲究，但是我认识的这个朋友啊，他对穿着是一丝不苟。可以说就是听老婆跟他说，在其他方面相对来说他可以标准低一点，但在穿着上面他一定是要有讲究的，就比如说男生穿个衬衣，对吧？穿衬衣我们也知道到了秋冬天程慢慢开始就是要衬衣要主打就要开始登场了，他就算是穿衬衣他跟其他男士也就不一样，比如说他的这个袖扣他就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金属的大扣
啊，特意配的那种，
特意配的，比如说如果说我比如说西装上面他一定在这个他有比如说胸针，他会特别在意，有很多，你看他说他老婆这样，他甚至比女生都细，但是他就是这种习惯养成，所以对穿着上面他有自己的讲究，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习惯就是好与坏，我们不拿好与坏来评价，但这就是他成长给他打下的烙印，他就是在这方面特别注意，
对，
哎，但是这个就是说两个不同的家庭之间如果说这方面相差过大的话那肯定不可调和，他说他老婆也讲，他说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穿的精致的男人，但是后来呢就毕竟是两口子嘛，慢慢慢慢互相的接纳啊，
对，互相包容，
互相包容，对，所以我想问问高韵和小南呢，你们的观察身边有些什么样的一些例子呢？
说到家境的话，我身边倒是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出现了这种家境悬殊特别大的一样状况。
比如说呢，悬殊有多大？我们来听一听。
我的硕士是在国外读的。然后当时班上有一个同学，他是上海本地人。上海有多套房的那种。
可以。
然后找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当时是国费研究生，学习特别好，当时高考是全省200名的那种，当时是保送到国外在读研究生，然后这两个人就产生了爱情的火花。但是在后来准备谈婚论嫁的过程中，回国之后就发现了各种各样生活习惯的问题，像这个男生他吃菜一定要吃有机蔬菜，他炒菜也只用高级的橄榄油，然后吃牛肉也只吃进口的澳洲牛排，可是那个女生就觉得哎呀 为什么一定要吃有机蔬菜呢？就大棚里的蔬菜也很好吃呀，
嗯，
像普通的大豆油炒菜也很美味呀，
嗯，
牛肉的话菜市场的黄牛肉也可以做的很有风味啊，为什么一定要追求这种品牌呢？
嗯，
也就是生活中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小细节，
嗯，
最终还是击败了这段感情，
嗯，
所以我就觉得家境的差别真的有可能会影响到两个人最终能不能走到一块儿，
能不能走
得长久。
嗯，其实这个例子当中，我就像刚刚说的，就相对来说就对比起来相对来比较极端一点，
嗯
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好与坏，对与错，嗯，我们不能这样去评价。那么对他的成长环境就决定了他是对比如说生活当中啊，他的要求他就是这样的。这对于刚才你故事当中这个男孩来说，他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他情感当中另一半看来的话，那就是之间的这种差距，甚至可以上升到价值观了。啊，消费观、价值观这种角度，那这个差距就比相对来说就比较大，啊。
您觉得这个矛盾是不可以就很难调节的，是不是？
其实这个我觉得倒不一定。其实在生活当中啊，类似的这种情况，在我身边还真的是有不少这样的差距。关键是在于两个人能不能有一个良好的沟通，还甚至是就是互相之间有一种迁就。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是个男的，这哥们儿呢，他那个家里头啊是那个部队大院出来的，啊，他是这样，他基本上是怎么说呢？大院出来的孩子，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有了大院的杆子气，就是王朔的那种顽主的那种感觉，对吧？哎，但是呢，他就是找了个女朋友呢，就是。他是南师大的毕业的一个女生，而且是特别文文弱弱，你看两个人反差非常大，但是你像说的啊，两个人在脾气秉性上面是完全不一致，但是在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那不是有很多摩擦吗？错了，其实这个男生是非常迁就这个女生，哪怕有一些让他觉得就是无法忍受的，哎，反正老婆嘛，他说了算。就是你看，我还说的不是生活条件，我只是在脾气秉性上面差距就这么大，但是互相的迁就和包容，照样可以生活得非常的舒适安逸，而且很幸福。啊，这还没有上升到消费方面的这种层面，应该是像小南说的，跟三观方面，可能在三观方面是这样，但三观上我们同样是可以有一种包容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绝对，主要是在生活当中两个人能不能注意到中间这种实际的差异，并且互相之间能有一个迁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啊，这个比较重要。
那主持人，您的意思就是说，在走入恋爱关系之前，两个人要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俩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其实不是共成，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认知。
嗯，这个是就是恋人之间的默契吧，就啊不一样的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就能接受，然后互相都会觉得，就会觉得可能他的成长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你会觉得哎，那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嗯，其实高韵呢，我想说的是啊，其实我的理解啊，你看刚才你提的这种差距虽然非常大，我用的一个词是一个迁就的一个词，但是迁就。更比迁就可能要更深层次一点，就是他对这种包容性就怎么样，也就是他从小成长的这种生长的环境，以及他所受的这些教育，包括这种家庭对他的一种熏陶，对周围事物的包容度怎么样，这个每个人是不相同的，这种包容性也就决定了你会不会去迁就对方。如果你的包容性比较差的话，我相信他不会说为了某个人去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一种改变，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很小的，一定是这种家庭以及他所受啊成长过程当中所有受到的这种熏陶当中，一定潜意识里他自己会有一个认知，就是说我要去包容周围的这样一些一切的事物，他有这个基础态度才能够说去达到迁就。如果说为了迁就，比如说我教你啊，你一定要迁就对方，绝对做不到的。嗯，这是我的观点啊，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嗯，金姐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就一定得两个人互相交流之后你才能感觉到，因为这个人其实就是他家庭的一个写照，他从小成长的环境各个方面造就了他这个人，然后他这个包容度来说，其实我觉得就是看，还是看，主要看这个人，你跟他谈恋爱能谈得下去，你会觉得很舒服的时候，一般他的这个家庭你应该是跟你们家庭是能合得来的。 的。要如果你跟他都会中间有矛盾，你再说就说恋爱中你会觉得这个地方让我很不舒服或者什么什么的，你说你想通过婚姻再把这种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婚姻中能啊，说不定两家合在一起你觉得慢慢就能接受了，不可能，那可能说你走到婚姻后这种东西会放大。所以就是说不要把问题从恋情头带到婚姻头，就恋情前你要觉得你能解决，婚姻解决不了。
对，
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婚姻啊，恋爱可能是两个人的事情，但是真正走进婚姻的话就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交流。
这个好像不光是中国吧，国外也是、
国外也是，
国外也是的，
也是
就两个青年人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你侬我侬感情谈得很好，但是真到两个家庭共同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因为确实生活的环境背景不一样，就会产生更多的矛盾。我是会想一些就是比较多的事情。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家境也包括他成长的这种环境的这个差距是现实是存在的，
现实会存在的。但是你说你要说家境找一模一样的你找不到，
对，
找不到，哪怕跟你从小在一个大院头长大的两个家庭，你就算比如说我是女孩，我找同样大院头长大的男孩，而且家境也完全不一样，两家父母也绝对不能在一起的，不一定。所以其实你要找家境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说父母是体制内的，你还找体制内的也可以，但是体制外的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就是他父母可能两个如果是国企的你可能是两家不一样，但是他们家也会有他们家欢乐的地方。就我们有同事会就比如说他父母是也不算体制内但算比较好的那种国企单位的，男孩爸爸妈妈是老师那种样子的，然后我觉得他很欢乐，他每次去他去他老公家那时候都会说他们老公家是一大家子人，他说我每次去可以跟家里头人打牌啊，他就特别开心。然后但他们家这边人可能人少一点的时候，他就觉得虽然两边家境是不是很一致的，但是我觉得他过得还是很开心的。就是结婚后婚后的，而且婚后你的小家庭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你可能你这个小家庭跟两个家庭有连接的时候是你们有下一代的时候，比如说你们俩双方工作了，然后可能老人需要帮忙帮你们带孩子的时候，然后这种教育观的时候两家会参与比较多，但等你们的孩子再大一点你们负责主要的时候，其实两家是相对独立的，那就可能是像我父母跟我老公我老婆婆两家因为不在一个地方，那可能接触的也就是逢年过节打个招呼，或者逢年过节我们回老家了，然后我父母一般也不会跟我们回去说特地去人家家里头干什么，就是熟悉的陌生人相对独立，
就是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也保持一定的空间。
对，保持空间，就是我觉得空间距离还是要保持的不要太近，除非说你跟你这个男方是你的发小，你的父母本身就已经很熟了。那我遇到过的他们就是可能是就是两边父母就是比如说吃饭都是三家在一起吃的，就是有一家专门负责烧，然后另外一家然后就可能负责带孩子啊什么的，然后就这三家过在一起了。但是这两个他们俩是结婚之前双方父母已经认识了，而且是好朋友的阶段。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那个电视剧前段时间热播的梁晓声的人世间，大家看过吧这个电视剧人世间。
不看电视剧。
电视剧，因为梁晓声是这个非常有名的伤痕文学作家嘛，其实他的这个原著啊，他写的这个内容其实比电视剧更加的丰富啊。当然电视剧也是在这个加工的基础上拍的，确实品质非常的高。但是其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这种就是主人公不是周秉昆嘛，他的哥哥周秉义和他的岳父母之间的关系。就是周秉义是什么呢，家里是从那个相当于我们叫就是那个相当于平民大院出来的啊，当时比如说那个棚户区改造嘛，他家就走这样的状态。他的老婆其实谁呢，是省委书记的女儿。
我看到过网上的片段。
对，有印象吧。其实两个家庭的这个环境相差巨大。那么现实当中就是什么呢，就是周秉义他的岳父母从来没有到周秉义家来沟通过。两家人，那么这个电视剧当中把这一点演绎的非常的淋漓尽致，而且呢它是一句话可以概括，叫亲家上门不值一文。也就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实 就两，如果是都已经成为亲家了，当两户人家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不论你到底是位高权重有多么显赫，也不论你是对啊，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相对家里比较清贫，但是两个亲家走在一起的时候，任何事情你不要谈价值，只不过就是平等的两家人在一起，只有这种态度才能够相安无事，否则就会出现无尽的矛盾，给这个小家带来很多的苦恼。各位你们认为呢？
两家
这样子，
就是两家老人对小家不要有过多的干涉，就比如谈恋爱了，你们是你们两个人，是我们两个老人之间，两家是可以给你们支持，但不多干涉，特别不要干涉，比如说我们这边比如说就是女方的父母爸妈会讲哎，我女婿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就是来过多的管他，我觉得都尽量都不要，
甚至有的时候就不，甚至有些事情啊，讲话的时候都要注意一点，
都要注意一点。
中国有句俗话，刚才我说的一个就是叫亲家上门不值一文，还有一个叫远香近臭
啊，对对对对，
就是亲家当中啊，叫远香近臭，这个太现实了。我再举个例子，前两天就是我一个朋友啊，他呢就是在诉苦，就是他家里啊遇到一些情况，其实他的小孩已经都上初中了嘛，那你说这个家两家磨合的现在都是亲家磨合的现在
好多年了，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吧。然后呢这个女同志她就吐槽她的亲家，吐槽她的这个亲家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让她不舒适，就是什么，她的母亲是工人退休在家，然后呢丈夫的母亲呢是这个事业单位退休，还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结果两家亲家前段时间在一起聚下来吃饭啊，做按道理说那么就互相寒暄就可以了，结果亲家母直接就说了一句话，哎呀，就对他自己的母亲说，你是工人退休的吧，一个月大概也就3000多块钱对吧，就一瞬间就把整个家庭温馨的这样一个画面彻底给冷到了冰点，
是啊，就是那个一瞬间都安静了是吗？
对，而且这个说实话用他的话来说，其实对于这样的一种关系啊，对于这样一种场景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他是采用忍耐的这样一个态度，但是呢就是我忍耐也是有极限的，如果真的是惹到他的话，他其实也是要有脾气来发出来的。其实也就说那什么呢，我们刚才其实我觉得高韵说的非常好，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怎么着都好，你侬我侬，但是一旦结了婚之后，这个就不是两个人，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之间的事情，所以要考虑的就非常的多。小南呢，我看小南也好像若有所思，对吗？
对，因为就是很我身边也有个这个例子嘛，就是父母对孩子婚后的生活干预过多以后，就是反而导致夫妻两个人就是直接就离婚了嘛，最后这就看的也蛮多的，
像就是你能观察到的例子就很多。
对，所以我就觉得然后那边家人他们也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亲家真的不能走太近，然后亲家最好有事儿没事儿不要老跑过来，比如说因为他们家是外地的嘛，老是跑过来住在夫妻两个人的那边，然后又干涉，脏衣服怎么堆在那儿不洗啊，哎你又是那个呢，就各种看不惯，他也会说出口，虽然觉得他可能有点心直口快或者说性子比较直爽，但是对于夫妻两个人他们已经或者说相互包容的一个生活习惯造成了一个打扰嘛，就破了那个戒，然后住的时间又比较久，就矛盾就会比较多，然后夫妻两个人也没有说在私下沟通能够很好的对于这个问题进行过沟通，然后后来在父母走以后就是有一定积怨了嘛，然后他父母退休，因为是退休嘛，没事儿有事没事总是喜欢过来，
对，
显得比较热情，就是一开始接触不多的时候显得比较热情好客，就觉得哎能不能带东西过来又这啊那的，但时间久了以后真的是个非常大的个问题。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的家境到底相差多大悬殊，其实我没有个特别的明显的一个衡量标准，但是比如说像小南说这也是两个家庭家境的一个现状，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至少在这你刚才描述这个故事里，其中有一方的这个父母他对这种人与人特别是家人之间相处的边界感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对，
就是我是父母我可以随时介入你的空间， 但是其实这个父母，那么就是说他意识上面他非常的甚至说没有这方面的意识，那么作为一个小家庭，而且小家庭的主体应该是这对夫妻，那么我来其实应该是客人，如果你还把自己当成一个主要的主体，对不起，这就对家庭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然后整个这个非常稳固的基础当中就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这就是边界感没有。其实这也是这个我们衡量家境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现实，而且在婚后很多人吐槽都会跟这方面有关。再比如说有了孩子之后教育孩子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边界感。其实教育的主体应该是什么？父母。什么叫父母？父亲母亲啊，没有说公公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啊，对吧？可以有自己教育的态度，但是我们应该是让位的，应该是交给父母。但在很多的家庭当中，特别是已经结婚的家庭，在这方面相差的也是非常的大，而且也是这其实我觉得家境也可以考虑，这也是其中一个考虑的一条。这种意识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而且确实给小家庭会带来很大的苦恼。我看君姐都在撇嘴，对吗？
是的，就你在两家家境有什么不一致的时候，但教育到下一代，特别是他们的第三代的时候，孙子辈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道理可讲，毫无道理可讲。就是他可能教育你的时候都是很严厉的，但是爷爷奶奶辈外公外婆辈，那教育这一个孙子辈的时候，那你就还是尽量互相的留空间，不要在一块儿。三个家庭相对独立，就我讲的家庭也包括自己的小家庭，跟他们也相对独立，
对，
有边界感。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就是之前我们也有在思考，就是老一辈的，比如说到你们这个小家庭来，他但凡在你们家干活了，烧饭了，拖地了，抹桌子了，那他立马就会有一种我可以指挥你家头任何人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会管起来了。所以尽量分开来住，特别是这种家务活也不要插手。你会发现如果家务活你不让他插手的话，哎，我妈来他会特别把自己当客人，他会跟你客客气气的，然后但是但凡他要在你家头插手这个家务活之后，你会发现哦，不好，他要开始管你了。所以就是其实我跟我老公有这种默契，就是你负责你家里头人，我负责我家里头的人，我把我这边搞定，你把你那边搞定，然后让我们两个小家可以有自己相对空间。然后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把自己各自家庭搞定之后，我们这个小家我们俩是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然后孩子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也会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孩子如果是第三代的时候，两边老人还要加上自己父母，我们作为爸爸妈妈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在我观察来他特别可怜，他在家头干什么事都有人管他，比如说吃饭了我不管他，那有老人管他，然后吃饭之后洗手老人不管他，也有爸爸妈妈管他，他无时无刻不在一个被管的状态，我觉得他好可怜。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都亲近了之后，他会有一段时间自己放空的状态，我觉得他那时候他就会有一种内心的满足，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你看君姐的这个体会深刻哈、体会很深刻，是这样的。而且呢，其实老人的很多的这种理念，包括他的管教的方式，其实也不是爸爸妈妈想希望的那样。
对，
而且也会确实给孩子造成困惑。就比如说，假如说那个家长比较严厉，训了小孩啊，我有经验啊，训完之后，孩子一定是处于这种心情低落的状态，他一定找一个情绪的出口，对吗？
对，
爷爷奶奶是看不惯的。或者是他不能见到小孩子这样的，
不能，
然后这个时候就哎对，就哄他，然后就会告诉他你想干什么。你会发现啊，父母是高压，然后呢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那边呢又可以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同时他还可以谈条件，因为他受委屈了，所以他把以此作为一个条件又可以去要挟。所以你看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进入正常轨道，
你是一个恶性循环。
对，这是也是我的观察，这也是一个体会啊。所以两边的其实家庭之间这方面也有这个意识。当然今天呢，我就是眼瞅到了这个结尾的时候，时间不多，但是我还要抛出一个关键词来，因为剩下不多的时间，我们要简单的沟通一下啊。说到家境，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热词就是“凤凰男”啊。今天正好呢，我们这个除我之外，三位啊都是女性，就你们怎么看待“凤凰男”这个事情？各自来说一说，可以吗？
家境差异特别大的嘛，我觉得这个凤凰男，就是其实看这个人，如果这个人 我讲这个男孩他自身是比较努力的，然后只是家境差距特别特别悬殊的话，
嗯，
其实对于他来说要求是比较高的，
嗯，
因为嗯，特别是凤凰男，那他肯定是嗯找了一个女孩家境很好很好，相对于他原来家庭是那种阶级的提升的话，
嗯，
嗯，对于他来说，其实我觉得生活的比较辛苦，会很压抑的那种状态，
压抑的状态。
嗯，但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考验，不是考验女孩，嗯，考验男孩多一点。
嗯，其实我觉得对女孩也有很大的考验，因为凤凰男其实说白了，对，就是我对。就是这类群体所谓打标签，我一直反对打标签，但是呢我要去观察他们，嗯，他们有个就是在生活当中啊，特别在那种生活的进步上面追求更好的这种这种生活状态，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这个路径，甚至对成功会有自己的一定理解，就像每个人对这个理解是不相同的，所以他们的生活状态也是千差万别，甚至有一些他的理念或者他的一些认知可能也都会存在一定问题，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不自知，但是对于女生来说要接纳这样的一个群体，而且是被打了标签的群体来说，女生在接纳他们的时候也会比较难，所以他们生存环境不是特别好，这是我的观察，
嗯，
两位女生呢
在我周围也会有一些就像刚刚主持人说打标签了，
嗯，
就是大家说的孔雀女和凤凰男，
嗯嗯，
在我观察这些被打了凤凰男标签的男孩子，他们往往家境相对而言比较清贫，但是自身很努力，
对，
而且因为从小并不是处在一个养尊处优的环境，所以他们也特别会察言观色，可以给女性提供较多的情绪价值，
嗯，
这种情绪价值往往是我们也是那种孔雀女，就独生子女所缺少的这种，
嗯，好，再说到这个情绪价值，但是呢，但是我要提示一点啊，我的理解就是恋爱当中的情绪价值得到的这种回馈和婚姻当中的情绪价值的回馈两码事，而且相差非常大，这一点一定要区分开。小南呢？
我是觉得凤凰男比较累，然后就是进入婚姻以后，女方也会比较累，
嗯，
因为他。凤凰男骨子里的一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嗯，
然后他在谈恋爱中可能没有办法体现，但是进入婚姻之后他会放大出来，
嗯，
那这样的时候对于女性就是一种考验了，
嗯，
因为感觉他们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不能光谈感情了，而是一种就是交易吗？
其实也就是说在利益上面，在婚姻之后我们在利益方面肯定要做一番考量，而且不光是两个人，还有可能会牵涉到背后的这种家庭，
对的对的，
这个都是很现实的，对吧？包括任何的大宗消费啊，包括这种家庭两位老人之间然后养老的一些问题上面都会有很多的考量。我说了，因为今天前面我们讨论比较充分嘛，这个时间并不是留的特别的多，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到这儿，非常遗憾啊。好，那个非常感谢啊，三位今天能够在中秋节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好了，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我们先来看看女生的信息。黄女士1993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65米，汉族，未婚，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希望找一位和自己三观一致的男性为伴。我们再来关注男士的信息。罗先生1993年出生，研究生学历，身高1.71米，江西人，未婚，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希望找一位93年及以后出生的女士为伴，而且学历要求呢，本科以上，身高1.58米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单身人士信息感兴趣的话，不妨赶紧联络我们吧。全国省市各级最美家庭是他们的小幸福，也是社会的大财富。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最美家庭故事展播，今天继续为您介绍马菲菲家庭的故事。马菲菲是南京市陆河区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助理，她的丈夫陈赫是一名现役军人，常年驻扎在平均海拔4200米的高原地区，橄榄绿，庄严黑，
他们一个身着军装，肩负着保家卫国的使命，一个头顶国徽，守护着司法的公平正义。他们守着大家，护着小家，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刻一往无前。马飞飞和陈赫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马飞飞知道他是军人，在玉树陈赫知道他是法律人，在陆河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但依然选择了在一起。近3000公里很远，却不能阻隔两颗彼此靠近的心。马飞飞大学毕业后响应苏北计划，到乡镇从事一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志愿工作结束后，马飞飞先后到砀山法院、陆河法院任职，成了一名法律人。工作中，马飞飞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职于行，切实加强自身素养，不断学习，提高业务能力水平。2020年撰写的《网络交友诈骗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究》，以491份刑事判决书为分析样本一文，获得国家级荣誉。以马为梦，以荣为归，国之所趋，武之所愿。2007年，陈赫入伍，成为了一名军人。他辗转南北，保家卫国，参与过格尔木抗洪抢险、西藏314维稳处突、玉树灾后重建等等。14年军旅生活，他常年驻扎在4200米的高原地区，为祖国的安宁和人民的幸福默默站好每一班岗，先后荣获个人3等功一次，优秀基层带兵干部两次，支队嘉奖一次，玉树州委优秀团干部一次，新训优秀教官一次，荣获卫国戍边金质、银质、铜质纪念奖章各一枚。丈夫用坚毅的身躯坚守在保卫祖国的一线，妻子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们风雨同舟，为爱同行，用最美的心灵和最无私的奉献，构筑起一个温馨美满的幸福家庭。